OK， 弟兄姐妹早安。OK， 我们今天看雅各书第四章。前三天我们说到，人生是一场战场，是一个战役。那在这个战场的当中，我们这一阵子特别思考到，一个征战需要武器。那圣灵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在圣灵里头的生命，就成为了我们的一个武器。但是今天我们就看到，在圣灵里面，我们得着一些的恩赐，好像我们得着了一些属灵的恩赐，某一种我们原本没有了，我们没有的，后来在圣灵里面我们得着了，就好像我们以前没有办法应对我们所碰到的人事物，但是后来因为有了真理，有了圣灵跟圣灵的帮助，我们好像就得着了某一种的武器，结果我们就制胜了。可是今天当我们来到第四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讲得更深一层，就是一个人的得胜不是我给了你多少武器，相反的，就是如果我们承载武器的这个器皿本身里头不断的在制造征战，那恐怕你再拿更多武器，可是你还发现你的战役一直没完没了，因为我们本身就是那一个制造问题的那个根源。所以我就看到今天当从这个角度将来思想的时候，就看到这场的战役，这场战争的根源到底在哪里，这个根源是什么。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就看到认识战斗的私欲，原来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征战的一个的私欲战斗的私欲。从第一节那边就开始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哇，原来我们很常认为说打战嘛，就是因为有敌人嘛，打战嘛，就是因为有这些外来的攻击嘛，有四面受敌嘛，岂不知道原来在这些征战的里面啊，是我们里面制造了那一个最大的那个战役啊，是我们里面的私欲，就是因为里面有这个私欲，所以它引发了很多这些生命的这种的问题。那么所以当今天这一章这样看下来的时候，我从几个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就认识这个战斗的私欲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的这一段来看，然后再看看OK， 我们就先看这一段好了。那当我这一段这样看下来的时候，我就看到里面提了好多种跟私欲有关的一些的问题，就是征战哦。我们很容易有一种征战的心，斗殴 ，OK， 斗殴就是就是不甘愿。你看，我们很常发现这些斗殴啊，都不是出现在那一些所谓的外国的敌军入侵啊，然后我们去跟他打啊，很常不是这样子，而是我们内部家庭里面所爱的成员啊，我们跟他过不了，过不去，而就产生了很多的征战斗殴。然后第二节那边继续说到是一种贪恋，那又是从里面出来的。那一个人我们知道，如果知足，那就是很多东西都好办，可是如果觉得不够，很想更多，那我们就开始这个就会没完没了。所以贪恋是另外一种的私欲。然后继续说到有杀害，有嫉妒，这些都是里面产生出来的啊，杀害、嫉妒。那么接下去第三节上面还说到妄求啊，就是妄求是一种过了应当的，不按照神的，而是自己里头永远不足的一种，觉得我还要这样还要那样啊，这种的妄求。那么还有下面说到浪费在你的宴乐中。这个宴乐当然很常，圣经里面一读到宴乐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常会跟一个行动挂钩，就是醉酒宴乐醉酒宴乐，就是没有节制，就是一种的放纵。然后接下来第四节继续说到淫乱当然那个淫乱就是更是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许多的生命就是陷入在这样的一个网络里头。而这个东西你说是外面引诱吗？ 很常是里面发出来的。然后再加上第四节下面说，以世俗为友，就以神为敌。所以这个世俗，这个爱世界，世界的价值观。OK， 好，当这里提了九样东西，当我读，我一直在听，我一直在读这九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马上联想到，如果说圣灵的果子，就是也是圣灵的果子里头特别有提到九个味道啊，九个特性。那从这九样来做一个对照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原来圣灵要帮助我们的是，我们的生命里头不断的去思想，去领受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要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改变，是一种的改变。如果按照我们里面的私欲，我们私欲会想要的是这九种的层面，可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要浇灌要给我们的却是另外九种不一样的生命。所以当这边就看到说，征战会败给什么？征战会败给温柔的果子。就是征战很常就是一种我不服输，我不甘愿，我要跟你争，我要跟你斗到底。那就看到在这个征战的里头，很常就会当我们的个性越强烈的时候，我们就越会很容易征战。所以征战你发现很多时候跟我们自己的一个个性是有关的。所以很常当你有一个温柔的心的时候，你就会在温柔的果子里面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的柔和，我不用跟你争了。那我在因为今天中午就要去接妙妙牧师，我跟建设妙妙牧师他们的一个互动啊，就看到他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有一份温柔的一份的生命在他里头。不是他们不是那种说哎呀个性很随和，所以很容易被你说服说哎呀这样也可以了那也可以，不会。尤其妙妙牧师他不容易被说服。我跟他互动过，我知道有一些东西，就是我有一些理由告诉他说，哎，我不想这样做，因为我要这样这样这样。我就发现他的互动，哦，这样啊，哎，很好啊，可以啊，哎，不过哦，等一下，就是说，他转了一个圈就把我拉回来。我尝试用别的方法，因为那时候在香港六一受训的时候，他要我上台做某一些的东西，是我觉得有点压力，我不想要，那我就有了很多的理由来推搪。结果我发现他有一个很温柔的表达方式，那结果又兜一圈把我转过来。那我跟健身牧师谈话的时候，我也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我告诉他这个原因，这个困难，那个困难，哦，他说可以啊，没问题啊，如果你要这样也可以啊，哦，只是说当你这样的说话，其实你就会有什么后果，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呀？所以你觉得是应该这样吗？我就发现他很温和，其实到最后他不是那种不可以，你不可以这样的，你不能这样的。我们看很多人生命里头有时候会缺了那个温柔的果子，我们就会很多很多这种不可以不能够，结果就带来很多的征战啊。但是我就发现这个温柔的果子在他里面的时候，其实你发现很多的战场啊，他是出温柔的这一招，最后你发现你最后只得降服，就是最强悍的人都被制服，就是你最坚定说我不要，最后你还是降服。我就发现这个就是在征战里面会败给温柔的果子的温柔果子的生命。那第二我们说到斗殴，那斗殴当然就是一种好像好斗，就是好胜跟好斗。可是你发现在圣灵的果子里面有一个和平的果子，和平的果子你就知道不是我原先我就爱好和平啊，我是准备要拿诺贝尔和平奖哦，不是这样子，而是一种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要和好，就是啊，我不要跟你斗，你很强势，你跟我说要这样的好，我求圣灵帮助我，让我里面有一种的和平。而在这个和平的里头，你会看见和平化解了那个的斗殴，那个斗殴你以为跟对方斗，那这个就是形成了上个礼拜我们在那个美国来的那个讲员查理那里特别提到的，就是征战的事情，你往往不能够用仇敌的方式去打仇敌。所谓仇敌的一个诠释是要跟你征战，要跟你斗殴啊，殴斗。那你说好， 那看看到底谁比谁怕谁，谁比谁厉害，你要跟我打，好，我就跟你打。那当我们用仇敌的方式来治仇敌的时候，很常你会发现最终我们打的不是仇敌，我们是打了我们的至亲至爱的人。这就是人与人之间很常我们会这样子的斗殴。但是和平是圣灵的果子，和睦，追求和睦，所以这个是一个得胜。那当说到贪恋的时候，第三样说到贪恋，贪恋会败给恩慈的果子。因为贪恋就是很想得更多，很想要更多，可是恩慈的果子是很乐意给予，很乐意施舍。就是你看到这个是一个圣灵的果子的生命，本来就是神要在我们的里面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不是从外表来看，我们从内心里头去反省圣灵的果子。那第四个说到杀害，那杀害如果杀害会败给良善的果子，杀害就是要置对方于死地，可是良善却是要去建造对方。当对方被指责问题的时候，良善的果子甚至都会觉得说去替他想，到底他有什么委屈，他有什么不为人所知的，甚至要来这样子来安慰他，这样来扶持他。嫉妒，你看呢，嫉妒会败给仁爱的果子。嫉妒是一种看别人有我没有，里头产生了一种不平衡。可是仁爱的果子是，他既然是我所爱的，而且我还要继续爱，我要更深的去爱，我就没有所谓的嫉妒他了。就像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强调整个牧羊的一种的关系是，我们要建造门徒，我们要提升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所以当我们提升到一个地步，诶，他们很杰出，哇，他比我们更有为，但是如果是出于嫉妒，那我们就会诶，不行不行，这样的话我们被比下去了。人家就会唱那一首的诗歌，就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就会觉得哇这个师父很厉害，不过他的门徒比他更厉害，比他更高强，那个嫉妒就会产生出来。那其实这个嫉妒为什么会产生？因为私欲，你却发现那个战欲都是我们里面的一个私欲，就透过外表只是把它引出来而已。可是如果是在仁爱的果子的里头，没有啊，感谢神，就是看到我所爱的今天他可以有比我更高的成就，青出于蓝，那他能够更深的，我们就有前途了，就发现下一代会更强更好，那就很有前途。那说到妄求，妄求其实也败给信实的果子。就是妄求是我很想按照私欲来求更多，可是信实是我知道神是信实的，他所说的他必按照他所说的，他最美好的应许都是为我预备的。所以你看到厌乐又败给节制的果子，厌乐就是放纵，好厌乐是放纵，可是节制却是一个让我知道在圣灵里头，我，所以刚刚我听到同工在分享脱离了韩剧，脱离了什么这些的游戏等等，那其实你就会看到我们里面就是有一种的私欲，可是如果我们到一个点根本不必提了，因为这些真的已经不是成为我们的。我们不是我们的重心，根本没有事。我们的娱乐，当然我们还是要有娱乐，可是我们的娱乐可以享受在跟家人、跟肢体的这一种的欢乐，跟这一种的休闲都 OK 但是已经不是某一个东西就紧紧的锁住我所以我想，我们是在节制的里面，节制的果子里头，就胜过了这种的比较放纵的这种厌乐。那接下来第八样讲淫乱，淫乱败给喜乐的果子，喜乐的果子。淫乱是因为觉得私欲里头有要某一些东西，这个成为我的满足。可是今天在神里面的喜乐，在圣灵里面的喜乐，是要超越在这些肉体上所能够得着的。那这个是真的也是圣灵。那最后说到什么世俗，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世俗就是整个看到世界，那这里看到要有一个忍耐的果子。今天世界虽然是成为许多人的 生活的模式、生活的价值、生活的追求。可是今天我们在圣灵里头，我们有一种的忍耐，我们知道忍耐，而且要忍耐到底，忍耐看不见的，忍耐那个信心所应许的，直到那日，直到见主的面。所以就看到原来生命当中忍耐的果子是一个无可避免的，从开始到人生的结尾，我们都得持续的在忍耐的里头。 OK， 这个是单单这第一段里头看到认识这个战斗的私欲，战斗的私欲是不断的透过各个层面来引诱我们，但是在圣灵的果实里头却带来一个改变，带来一个翻转。那接下来第二段从第五节到第十节那个地方看到说圣灵神圣的嫉妒，圣灵神圣的一种的嫉妒。这个地方我们会看一个思想，就是我们是神重价所买赎的，他深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不要我们整个心属于这个属于那个，属于世界，属于私欲，属于好多，而不是属于神，就是被整个世界给污染。所以这个让我们思想一种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就看到我们的内心的一种的不断的更新。从第五节说到圣灵的内住，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所以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是因为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会产生一种神圣的嫉妒。那我觉得在前年在参加 Love Singapore 的那个祷告会的时候，他送了一个牌嘛，那个链跟牌我觉得很有意思，那个牌放在我的桌子那里，我常常都会看到，就是那个，因为我们很熟悉的一句话就是耶和华以勒Jehovah Jireh， then Jireh， then 这个字却是取了它的音 Jehovah Jealous， yeah， 就是讲到神的嫉妒，因为我们是他的重价所买赎，我们是他所爱的，就像一个丈夫深爱他的妻子，然后他爱到一个地步，我爱你，所以你要怎么样都可以，你喜欢跟很多男人都可以，因为我爱你，你喜欢什么都可以。你看到不是的，丈夫深爱他的妻子的话，他就爱到一个地步，他不会允许或者说不能够忍受妻子去爱很多很多其他的男人。就像神爱我们，可是爱到一个地步，我们说神啊，是啊，我知道你很爱我，不，我也很爱世界，我也很爱这个，我也很爱那个。所以到一个地步，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可是会产生一种神圣的嫉妒，就发现稍微说主是那么的为我们而牺牲，而我们却是完全不在乎，而所在乎的却是恶者仇敌所给我们的。那所以当这个地方当第六节说到但他赐更多恩典，他赐更多恩典，其实当我们看雅各书的时候好像跟罗马书所讲的它成为一个对比，一个很强烈的好像完全不一样的。雅各书罗马书一直讲恩典恩典恩典，然后就不定罪不定罪，就是只有恩典不是靠行为。可是雅各书所讲的刚好相反过来，就是讲行为，讲你所做的，如果你没有行为，你说你的信心，这信心根本就是假的。那我就在想，雅各书有没有讲恩典？今天一看有，而且是什么？但他给更多的恩典。但他给更多的恩典是什么？就是说神其实是用他的恩典给了我们，以至于我们里面有一种的丰富丰盛，从里面来得胜。所以今天我从这个征战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就看到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第五节更多的恩典是第六节。那么第六节下面又说勿要谦卑就看到骄傲和谦卑，骄傲和谦卑也是一个对比，可是就是勿要谦卑，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像仇敌像恶者那样的情形。那第七节说要顺服，勿要顺服，就是不是顺服的话我们就会有一种悖逆，就是说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这样，我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吗？那我们看到这种的抵挡其实 在很多孩子很小的时候，你发现都已经出现了。如果说在孩子的心灵当中出现一种不肯听，一种的抵挡跟悖逆，其实我们可能要尝试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不是很正常的，哎呀，很自然的了，他就是不听。其实不是的，我们想深一层，为什么仇敌恶者的属性会在他里面那么强烈的运作呢？以至于今天我本着爱，本着好，要他好，可是他却是能够不听，而且不听到一个地步，他几乎可以用他的悖逆来掌控我的一个好。这个做法是好的，我这样做是对的，是应当的，可是他就用一种悖逆，甚至到一个地步掌控你，最后没有办法，你只好听他，不是他听你，是你听他。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你会看到背后会不会就是有另外一种所谓的魔鬼的一种的运作或者运行在里头。所以就看到内心的深处要把它转化过来，就是顺服，要学会顺服。因为当我们自己学顺服，我们也看到我们要我们的儿女也学顺服。当然他如果不顺服的时候，你怎么样？你用强权压他吗？不是的，不过你用祷告，很快他会学功课。所以当他学功课的时候，你会发现很长他就改变过来了。那么第八节说到的是要亲近神，就是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所以你会看到这个都是一个内在生命的一种的转化。然后第八节下面还有说的另外一样，就是勿要自洁，就是自我洁净，常常认罪反省。那么第九、第十节是要学会自卑。就你看这边所说的东西，好像跟我们一般的理解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理解反败为胜嘛，把忧伤变成喜乐嘛，把困难变成就是都是整个变成是欢乐的，是变成就是这些好像积极正面的。可是这个地方为什么讲说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成悲哀，欢乐变成愁闷？哎，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那这个所说的，你会看到从上文跟下文，这里所说的就是一种的自洁，就是一种的反省，就是一种的降卑、自卑。就看到这是生命，我们内在生命的回转。我们所说的反败为胜啊，转忧为喜啊，那个是外在生活的见证。可是这里所说的是内在生命的反省，内在生命的反省原来是要这样子的一个转化。那我们就看到征战的真源，征战的根源在于自己的生命，是自己的生命里面不断的转，是我们里面不断的悔改，不断的转。所以我想当我们在晨祷，我们在教会，我们在内室，我们很常做的是我们内在生命的反省。当我们进到社会，当我们与人互动，当我们回到家庭当中，其实要活出来的很常就是一种外在生命的见证。好，所以有内在生命的反省跟外在生命的见证。好，那么最后一段很快的讲一讲，就是第三大段，就是新生命的新生活当中，就是不要论断。好，从十一节到十二节，就是这里特别提到不要论断，这是真理怎么说我们就要怎么做。当然有一些人做了违背的真理，那怎么办呢？我们不叫论断，不过是叫要来帮助。当然帮助很常是要有关系，我们要纠正一个人是用真理来纠正对方。但是如果我们在背后讲是讲非，当然就我们就不知不觉我们会陷入给恶者留地步，变成在论断。论断其实神很讨厌，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但是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就要常常意识到过去很可能我们失败了，可是我们今天警觉了，我们就从今天又再回转过来。所以真理怎么说我们就要怎么做，所以不要论断。那第二就是十三节到十六节那边所说的，就是一种对现实的人生。很多人的现实都有人的想法，可是今天在这一段里头给我们看到的是主若愿意，主若肯，我就可以，就是是一种信靠主，而不是只有我的计划，而是信靠主。就是我的计划是主若肯，主若愿意。所以你会看到当中是一个 信靠，知道是主掌管明天啊，一切都在主手中。那最后一节所说的是要行善啊，知善的不行，它就是罪。所以我们不能不做，基督所喜悦，基督要我们做的。我们如果知道，可是不做，其实这原来也是一个足以被定罪的事情。所以生命要胜过征战，要按真理而行。所以在今天的这一章经文当中，给我们看到过去我们理解要有武器，要装备，要具备武器，就是属灵的恩赐。可是这个属灵的恩赐我们可以继续得，我们可以有限得很多恩赐。过去很忧愁的，现在有喜乐的恩赐了，我们过去不能忍耐的，而现在很有忍耐的，有忍耐的恩赐了。我们有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好像我们都有了好多圣灵的这些的恩赐，可是却没有留意到我们内在的生命里头却有一个私欲的泉源没有被基督来完全的得着，以至于我们里头不断的发动啊，不断的在自我征战。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在今天的这一场里头让我们看到一个征战的那个根源，就是把我们的私欲来放在主的手中，知道不要争，但是神有最美好的一个计划，是当我们顺服在他里面的时候，我们自终就看到一个美好的成果。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就分享到这里。